我们今天讲利未记的十七章，我们还记不记得利未记的十六章讲的是什么？赎罪日。这赎罪日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基督，看到了主耶稣的影子哈，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影儿在哪里了。然后接下来到了第十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这句话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哈，所以我们看神的话呢，都是清清楚楚的，在他的百姓的面前，还有大祭司的面前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三节说，凡以色列家中人宰公牛或是绵山羊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 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两节经文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家畜不可以随便宰杀的，你如果要宰杀的话怎么样？要像献祭一样，要宰在什么面前？会幕面前，要先献给耶和华为供物，这是必须的。你不能说哎，我们今天这个李伯弟兄和张瑞来了，宰只羊吧，不可以的。无论营内营外，就是不可以乱宰杀家畜，这里面讲的家畜哈。但是呢，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你若吃呢，要想杀这个公牛公羊山羊的话呢，你必须先献祭然后才可以杀，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可以说非献祭不可以这个吃的，对。然后第五节说，这是为要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以前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在哪里献祭？在田野，在旷野。好了，那这回呢，现在呢不行，你必须得在会幕门口献。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六节，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所以你要按照献祭的方式来宰杀，然后你再可以得当得的那一部分去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第七节说，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里边讲说他们不可再献祭，也就是说什么？之前是那样献的。实际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要是说用考古也好，或者用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呢，那一代的人他们也有什么宰杀这些动物要献给那些他们心目中那些偶像的习俗。那么这里边耶和华神要求以色列人在宰杀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再在外边宰杀了，你一定要领到耶和华这面前。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是有神的，你们要在你们的神面前怎么样宰杀来献祭。我们后面读到了哥林多前书，记不记得论吃祭肉的事情？所以外邦人他们也有这个习惯，就是他们宰杀生命的时候呢，宰杀牛羊的时候也要先献给他们的神，然后再去吃。实际我们中国很多的民间宗教也是这样做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的怎么样，我们的家乡有个习惯，宰猪的时候猪头得供两天，得先给这个神吃，然后才可以拿来吃的。杀一头猪，猪头一定是给谁？给偶像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外邦的习俗也是这样，他们要在旷野当中献祭，献给他们的偶像。所以以色列人曾经也做过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啊，你说
他在叫金牛犊的时候，你看也献平安祭，也献燔祭，
是，
你看在叫金牛犊的时候，
是。所以呢，以色列人在之前，在没有会幕的时候，没有祭司的时候，他们也在哪儿？跟外邦人一样，也在野地里边杀生，他们也是同样的、祭拜。所以现在因为你们有帐幕了，会幕了，因为你们有祭司了，你们的神有住所了，所以你们就不要在那个地方再献祭了。这也是与外邦人有一个什么区别不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谁？耶和华。然后呢是说要做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的定例。第八节说你要晓谕他们，说晓谕给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也就是说怎么样，他们这些人献祭只能献给耶和华神，只能献给耶和华神，不可再像以前的一样那样的献祭，然后献给那些外邦的神。然后呢我们再接下去往下看第九节，说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他在别地方献祭意味着什么？献给别神的意思是什么？出埃及记我们都讲过了，就相当于否认了耶和华是你的神。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要从民中剪除，就说他不是我的民，所以必须把他要剪除，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就继续再往下看。这里边讲了说要带到会幕门口呢出现了很多次的，所以呢带到会幕门口的意思就是带到神的面前哈，这个非常重要的。第十节这样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这里就告诉什么，那个血是不能吃的。我们看到献祭的时候那血呢是不能吃的，一定要怎么样，撒在坛前，要把它献给神。这样的人如果吃的血，因为现在讲的是什么，现在讲的是如果是献祭的话那血是被放净的，现在讲的是吃牲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些民呢他要献了祭之后然后再吃的，所以这里边就特别提到了血的问题。好了，血是绝对不可以吃的，为什么呢？第十一节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为什么不能够吃血呢？因为血里边是包含着生命的，生命是属于谁的？生命只属于上帝。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了，说主耶稣为什么强调主耶稣的宝血呢？为什么他留下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中罪的公价是什么？死，也就是死指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流出他的宝血，表示说献出他的生命，以他命换我命，就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个里边带着生命的，所以不能够吃的。而且是什么呢？好了，我们看哈，献祭的时候。那个人要把手压在那个牛那个羊的头上，对不对？然后把你的罪归给这牛归给这羊，然后把它杀了，杀了之后怎么样，要把血掸在坛前抹在四个坛角，然后把它烧了。如果这血喝了会怎么样？罪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呢我们讲到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他的血必须被倾倒出来而不是被你吃掉。所以呢，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那么这里边他讲了说，为了吃我们要献上这个祭，对不对？然后我们才可以吃。那即便是如此，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也不可以吃血，因为他这里是为了什么？为了吃着牛吃着羊而献祭然后吃。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血，不是因为犯罪啊献祭，但是这血呢依然不可以吃，因为这血表达的是什么？是生命。它之所以能够赎罪，是因为它里边代表着生命。然后呢第十三节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途掩盖。这里边就是用打猎，前面讲的是什么？家畜，家里边养的牲畜，对吧？你可以吃。那这个是打猎了，就是野生的，野生的也不可以吃血， 野生的也是不可以吃血的。那这个呢，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就这个血也是不可以吃的，要把它这个血要怎么样，要把它放出来，然后拿土掩埋上。如果那些自家养的带到了会墓门口宰杀，那些血哪里去了？要按献祭的方式处理。而这个因为野外我就打了一只猎物，打了一只猎物的话，你不必要把它拿到会墓门前去怎么样的，就是因为你拿到会墓门前血就放不出来了，你就地要把它血放出来，然后要用土把它掩埋，因为那是什么生命，你要把它掩埋。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呢，神是什么时候允许人吃动物的？
挪亚，
对不对？挪亚就是九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创世纪九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创世纪第九章三到六节，
凡活着动物倒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倒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血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叫人是叫着自己的形象叫的。
看了这里边讲到了人的血哈，
嗯，
人的血不可以随便流，为什么？因为代表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当中是有神的形象的，只有神来掌管这一切的，是不可以的。但是说凡活物你们都可以做食物的，像一切其他的菜蔬一样，但是吃它们的时候呢，你不可以肉带着血。但是我们今天看什么叫肉带着血，如果要这样说的话，我们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肉都不能吃？
用开水冒一下血就出
来，那你是把血烫死了，你把血变成了血沫子。所以吃血，这吃带血的肉和吃肉是两回事的。我们要清楚，吃血是指什么呢？就你把这个血，我们吃血豆腐啊，血制品，这些东西是一个问题的。就是鲜血淋漓的，这里边讲到说吃带血的肉是指什么？把这个血带着肉鲜血淋漓的就把它烧了烤了或者怎么样，正常的要把它血放掉。你比如他这讲到的说洁净的那个肉啊，现在有洁净的 kosher 叫 sobe， 你们有没有知道 sobe 哈？ sobe 专门有个柜台是卖 kosher 的，无论它那个是各种食物，连饼啊肉啊它都有那种专门 kosher 的，那个叫是洁净的食物。那洁净的食物呢，它这个肉的部分呢，它要特别要把血放出来。但是你说不行啊，那里边还有点红细胞，所以那里边有没有血？还是有的，肉和血是不可能分开的。但是吃血和吃肉是两回事，它是指到什么？就是你不把这个血和肉分开。但是你说能不能做到一个细胞都不带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是说我拿了鲜血淋漓的就来做，不是这样的，要把血放净的，因为血是表达的生命。十四节说，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它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这里再一次强调了不能吃血，因为血代表着生命。十五节说，凡吃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身洗身，到晚上才为洁净。也就是说你吃，什么叫吃致死的？就是没放血的，他死了，你发现的时候他的血没放出来，因为这血一段时间放不放就放不出来了。但是这个呢，他因为他是致死的，不是你杀死的，他的生命不是你夺去的，明白这个意思啊？他自己就死了嘛，所以那个血呢，如果吃了这个的话，那因为这个血是放不出来的嘛，对吧？那你就是不洁净，不洁净。而且呢，不洁净呢，这个不洁净呢，就只要水洗洗身子就好了，所以这个是比较轻微的。然后呢，十六节说，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担当他的罪孽了。虽然说吃了这个致死的物，你不是说犯滔天大罪，但是违背了洁净的条例，你要按照洁净的条例去做，如果不按照洁净条例，那就违背了洁净条例的规则，这就是罪孽了，看到了？所以我们看到没，就有没有这一步一步的看到， 你是不洁净了，你洗洗身上洗衣服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不按照这洁净条例，那你违背了洁净条例，这就是你的罪孽了，必担到自己的罪孽。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七章呢，十七章讲的是什么呢？有关吃血的问题，对不对？这里边呢讲到的是什么？这里边没有讲到人哈，没有讲到人，但是讲到了什么？牲畜，牲畜呢，动物吧，包括两种，家畜和打猎来的野生的，但是呢都不可以吃他们的血，为什么呢？为什么？
血里面带着生命，
血里面带着生命。好了，我们看第十七章讲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先解释 Sam 那个问题哈，我们大家都解释的挺好。我们留心看哥林多前书，讲到时候讲过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
二十三节，我们看哈，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怎么说？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饼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约，是我的血哈，这就要分清谁的血。然后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然后下边二十八节，
人应当自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所在了，这里边告诉我们吃了那些动物的血会怎么样？不洁净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呢，我们吃主的饼喝杯的时候呢，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要洁净我们自己，才能够领着饼不这杯，否则的话怎么样？我们就吃喝罪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若吃了动物的血，我们怎么样？是被污秽了。但是呢，我们来到主的血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认罪啊，然后我们才可以吃，否则我们就会玷污这血。你看这个问题明白没有？所以说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什么？是与主同有一个生命的。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喝他的血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生命跟他是一样的嘛？刚才东升不说了吗？同血的才可以喝吃喝的，才可以同时可以，这是生命的一个交流嘛？
联合，
对呀、啊。所以基督的血不单是可以吃的，而且每一个基督徒是必须喝的。
嗯，
你不喝说明跟他生命不一样。这是给我们的恩典。好了，那我们就接下去哈，要讲看这章讲的什么。这章讲什么？我们首先要看第十八章讲什么。十八章讲的是什么？十八章、十九章都讲的是什么？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罪的具体表现，对不对？前面讲到的是罪，十七章之前一直处理是罪的问题。处理的是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最后到十七章我们看到了谁？看到了基督，对不对？
嗯，
赎罪日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祭，结束。我们上次看到了吧？而十七、十八、十九三章讲的是什么？罪的具体表现。前面处理的是什么呢？人得罪神之后你应该怎么办，然后呢指向基督，这是最终那一位来怎么样赎罪的。而十七、十八、十九讲到的是人犯罪的具体表现，而且这里表明的呢是什么呢？是不是得罪神？是得罪神，但是呢这里在具体就定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了，对不对？你看这上面全是写人与人之间关系，你怎么来处理？好，在人与人之间处理这个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到了世界当中了，对不对？进到了世界当中，我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过程当中，犯罪当中的最高的原则就是第十七章定罪的最高的原则，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尊重生命，这是最重要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后边讲到路人下体也好，或者是怎么败坏人庄稼也好，你知道吗？但是这种最高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尊重生命。杀人的、谋杀的是最高的刑罚。所以我们看到了在处理这些罪的处理罪的问题当中，最高的是什么？生命。所以你看西方世界就是生命是至高的，生命是最高的，就不管怎么样你要尊重他的生命，因为什么？ 这里告诉我们了，因为生命是属于耶和华的。这里边你说没讲啊，这里讲的是牛啊羊啊，还用讲人吗？刚才我们读到什么流人血的就不要讲了。主耶稣怎么说？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你们岂不比他们贵重得多吗？对不对？圣经里一直在跟我们讲，人要比那个要比其他要高很多了，就是人就不要讲了。甚至于什么呢？就是动物界的动物的生命你都要尊重它，
何况人，
何况人呢？好了，是不是到人就为止了呢？民事当中，在人的犯罪的民事的过程当中，最高的就是你夺取人家生命，你相当于从神的手里把人的生命给夺走了。还记不记得那个叫什么亚伯被该隐害了之后，谁在控告该隐？
地上的血，
亚伯的血从地里边怎么样向神说话控告？因为那是他的生命。我们人以为你把生命给夺去了，但是他的生命在血里呢，这血就可以控告你。所以呢，我们讲到说，这里边讲，既然讲到动物，实际上更高的是预表的人。但是这里边为什么我们看到十八章十九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后边不可露下体呀，或者很多的这些东西哈，你不可什么苟合呀，什么惊火呀，什么辩护穷人呐、什么不可报仇啊，埋怨呐、掺杂的种类呀、婢女呀，怎么处理这些事件当中，你必须要尊重他生命。比如说后边讲到了说，你的仆人犯错了，你能不能打他？可以打他，但是你不可以打伤他，你更不可以打死他。然后你打伤他就需要怎么做，打死他你就需要做怎么样的做的。所以要尊重他的生命。那么是不是讲到说尊重人的生命就为止了？到时候这讲讲的就是尊重人的生命，言外之意怎么样，你不可以流人的血，对不对？但是是不是仅此而已呢？讲到这就为止了呢？没有。刚才谁说的？说哎，那怎么可以看到基督呢？好，我们看一节经文哈。神看我们人的生命为宝贵，看我们人的血为宝贵，记住了哈。好，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到十四节。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残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了永生神吗？
如果我们从这节经文，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没有哪一讲经文哪一卷书靠更与这个利未记比希伯来书结合的更紧了。你读明白了希伯来书，你就能够读明白利未记，读明白利未记，读明白了希伯来书。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是牛羊的血和基督的血的一个对比，对不对？看，神说若流牛羊的血，要必从民中拣出。这个血宝贵不宝贵？牛羊的血尚且在他面前如此宝贵，我们人的血尚在他的面前如此宝贵，生儿子的血呢？看到了？所以我们就明白，这里讲了牛羊的血尚且能使你们成使你们洁净，何况基督的血呢？看到了？在这里面把人的生命放到了最高的位置上面来，不可以剥夺，但是我们却剥夺了什么？生儿子的生命。但是很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夺了人的生命怎么样？我们就犯了罪。但是夺了基督的生命怎么样？他使我们有生命。所以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夺了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就犯了死刑。那么基督一个人死，确实很多人得了生命，看到了他的生命宝贵不宝贵。所以我们就能够读懂希伯来书那句话讲，我们若轻看这救恩，岂能陶醉呢？我们怎么可以轻看神儿子的血呢？所以我们要把这生命呢，我们要看到那为我们流血的那一位，我们也要看到那位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倾倒生命的那一位，同样也是宝贵哦。 而且不是一般的宝贵，是极其宝贵。因此我们就知道这对我们影响非常大了，这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不但影响我们和那些不信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尊重他。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什么 Genesis 就是啊，创世纪第九章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他有神的形象，更影响到我们在教会当中的生活。明白了，要尊重纯明弟兄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我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是肉体对肉体啊，我们是我里边的基督的生命对你里边基督的生命。所以这我们就能够读明白约翰一书当中所讲的，爱神的一定爱弟兄。看到了，为什么爱神的一定爱弟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得罪弟兄是得罪什么？是得罪神。好了，那这血这生命是他的倾倒出来的，是使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有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才能怎么样吃那饼喝那杯。但是更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也能吃，你也能吃，你也能喝，你也能喝。所以这就是圣经当中上次 Michael 弟兄来跟我们讲那个教会的概念非常重要。耶稣基督为我死没错的，但是他更是为教会而死。也就是说什么呢？在整个这个救恩当中，不但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人。你从这个救恩里边来看，从教会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不可能不爱弟兄，不可能不爱姊妹的，一定会爱的。因为我们一主一信一喜，对不对？一神，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血里边一同成为圣洁的，他所流出来的血不会污秽别人，却可以洁净别人。所以这是区别的。所以我们不单懂得与主之间这个关系，珍惜这救恩，宝贵的救恩，同时我们也怎么样可以在基督里不单爱神，我们也可以爱人，因为这是宝贵的，要尊重生命非常重要。好，我们就讲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补充？我是抛砖引玉。
我没有补充，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好。
那不说牛羊的血断不能赎罪吗？
嗯。
但这里又说，若山羊公有血，并乳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
嗯、
尚且叫人称圣，甚至洁净、
嗯，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前面讲到的说，牛羊的血不能赎罪。但是这里就讲说，牛羊的血尚且能够人，何况耶稣基督的血呢？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在旧约当中，我现在生活在旧约当中，我就去见祭司说，祭司我犯罪了怎么办？大祭司说，献祭，把律法拿出来了。耶和华说，你说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你要献祭，你去取一只公牛犊吧，我说太穷拿不起，说拿着山羊，公山羊，好，我说山羊可以，我拿一只山羊来了之后，我就把手按上了，按照这规矩做了，门把它剁了，然后线上面，然后烧了，我罪有没有被赦？有没有被洁净？好了，我问你一件事情，洁净我罪的是不是那山，是不是那血洁净我了？这就是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牛羊的血断不能赎罪。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就除罪的话，那我就犯罪呗。另外一个刚才也讲到了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我杀了一个人，我献一头牛就除罪，这不平衡的，人的生命和牛的一个头牛的生命，甚至说我太穷了，我是流浪汉，所以那你献只斑鸠吧，那么糟糕了。好了，我请问一下，献了祭之后能不能除罪？能除。什么使我的罪除掉了？
信，
我的信心，我的信心是什么呢？当祭司拿出耶和华神的律法，律法上怎么说？你小谕摩西说，你若按照这样做，你的罪就可以得赎，你就可以蒙悦纳。我信这句话，我就去献祭。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当中牛羊的，不是给你赎罪的牛羊的血，而这牛为什么？那你的信心，那信心你说什么呢？我相信神的话，对不对？神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了。这是我们读利未记的前七章所学到的，对不对？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做，到第九章时候达到高潮，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所做的，是这件事情把他除罪了。 好了，那后边说，这血尚且能够使你除罪，罪除掉没除掉？除掉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所流的血，是牛羊的生命。但是解释这节经文的核心在哪里呢？就是希伯来书当初这样，这是影儿。所以读希伯来书你就明白了，这是影儿。而我们凭着对这个影儿所反射出来这个实体的信心除罪。所以说我在旧约当中，我的罪最后落到谁的身上？
基督。
还是基督，只不过是我借着这个影儿所信的这位基督。有没有经文支持？很多的经文就是这样，希伯来书你就可以找到。
希伯来书其实九章十五节就是他，你读完他正好他就解释了，
这个希伯来书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他前面比对比完那个牛羊和基督的血之后，他第十五节就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他是基督，既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
是，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被称义，被称义的那个信心和亚伯拉罕那个信心是一样的。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怎么表现出来的？耶和华所吩咐的，亚伯拉罕就照着去做了。好了，我们今天一样，耶和华神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你们要听他。他借着历史历代先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借着那个摩西怎么跟我们说，在创世纪当中，你必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必伤你的头，是不是？借着历史历代先知给我们那么多的应许，应许显明了是谁？就是这位基督。所以鲍舍曾经讲过一次非常清楚的，魔鬼到神面前来控告说，哎，新约的部分咱不说了，控告说，哎，上帝你不公平，你看亚伯拉罕啊，撒谎，你看犹大啊，这犯奸淫，你看这个，你看那个，你看这些人物怎么？你知道上帝会怎么说？他说上帝会告诉他说，你看加利利山上十字架那个我的儿子，也是借着他怎么样，神为他人所设立的救主，他来启示他的救主。人为什么今天可以回到神面前？旧约当中那些人为什么可以回到神面前？因为他们相信神所讲的话，而神所讲的话这个婴儿呢有个实体，就是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怎么说？有一次人家要杀死他，要石头打死他，因为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呢？亚伯拉罕信我，亚伯拉罕仰望我，他就欢喜快乐的。大家说你才三十几岁，你是不是亚伯拉罕呢？主耶稣怎么说？
没有亚伯拉罕，
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我。所以看到了，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什么呢？旧约时代他们凭着信心，但是他们就是什么？他们死在信心当中，希伯来书当中说这人是死在信心当中。他们虽然没有看到这位所信心的实体，但是他们借着这影儿就可以得蒙救赎，因为这影儿也是神向他启示来的。所以这两节经文呢，是讲到了两个不同阶段，而不是相矛盾的。你继续往下读，你就知道他在讲两节，一个是在讲什么影儿的时代断不能除罪，另外一个实体出来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仔细读一读，他俩一点都不矛盾的。
我总结一下
啊，
就说这十三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被牛犊的灰洒在无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承认身体洁净，指的并不是那个山羊公羊的血和灰，而是指的这个行为，
信心，行为，
就是他这个行为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是神所颁布的，
是，
其实也就是我相信神的话，
是，
所以他并不是说这个灰使我承认，
是
我做的这个事情代表了我的信心，
是，
我相信他的律法，其实我相信神的话，
是信，对，
使我承认，
是这，而这个信心是信心，是个影儿，这灰也好，这血也好，是个影儿。所以神父为子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的。主耶稣怎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不能。那我们信耶稣就是信什么？主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我们想到了这里边，神把生命看得很重，我们也想到神的儿子的生命呢。但是他的生命怎么样？不但为我们倾倒，并且把那永生的生命又赐给了我们。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真是很欢喜快乐。所以当我们解决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之后， 下面第十七章的时候就开始处理什么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当中第一个就是要尊重生命，生命是最高的。所以下边至于说露下体啊或者是打人啊什么，那就是次一级的。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的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的就不能完全。他就是讲到旧约时代这些信心的伟人，因着他们的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即使他死了，他信心的眼睛是看到了基督，其实他真正得救的也是因着基督，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这是肉体死的，有一天当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跟我们一起复活，在神面前得着 那永远的生命，
他们虽然没有看到这实体，但是希伯来书称他们死在哪里？
信心，
信心当中。然后你看到这里边讲到了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关系很好的，说二十八节说他因着信指摩西就守逾越礼仪，看到他就这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信心当中做的。
真的是读利未记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想到希伯来书，
对，
就会自然而然，哎呀，希伯来书这样子讲过，
是，
哎呀，希伯来书曾经论到过这些旧约时代是这样子的，
是，
这些信心的伟人是怎么样的？
所以，当我们
这些影儿是怎么样的？这个实体是怎么样的？
所以，当我们能够就是读明白一点点利未记的时候呢，是非常好，特别好。有没有补充问题或者是分享？
那就是旧约，我们生命里面接替的这些人类。我们知道他们是得救的，但是有些人就说，那只是这些人吗？比如说中国的古代的人有没有也
得救的？
有信心的也得救，
但是必须是信神的，但是呢，他们希伯来书当中那里面讲到说，他们可以靠着他们的因着良心所行的律法可以得救的。
罗马书第三章，
希伯来书当中也他讲到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这些古圣先贤呢是可以得救的。那么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哈，曾经教会有个姊妹，有一天呢查完经之后的话呢，他就哭了，他说杨弟兄，我必须要找你问个问题。我说问什么问题呢？然后他说我爸呢上个月过世了，我回中国了。他临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他床前，我在给他传福音在讲，但他就是不信。但是我爸呢这一生呢是光荣的一生，我妈妈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作为我来说我觉得我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我爸爸单位里边的人都说，哎呀，老郭这个人呢是天下最好的人，说你说我爸能上天堂吗？然后呢就不要讲，就是以后我们到天堂就可以知道这个事情。我说别，我说圣经上没讲的事情不能讲，圣经上讲清楚的讲。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哈，你爸爸在天堂在地狱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你爸爸怎么样才能够在天堂。好了，有个公义的律法，我们要满足神绝对公义的要求。你说你爸爸又是好爸爸，又是最好的爸爸，最好的同事，最好的就是反正你爸是天下最好的人了。如果你爸爸真是像你所说这样最好的人，以至于能够达到神绝对公义的标准，他能进天堂。我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另一节经文，一个义人都没有。然后主耶稣又讲一句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他说你说的意思我爸在地狱呗，我是圣经说的，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我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因为你爸爸后几天的时候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也可能是有知觉的，如果真的你在给他传福音过程中他真的有知觉的情况下，他真的是认罪悔改了也可能得救的。但是这个我是不知道，我不判断。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不借着耶稣，他不信耶稣，他真的就在地狱。这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所以有些话呢我们需要给人家讲清楚的，老子也好，孔子也好，如果你真像好的圣人圣到一定程度，你可以 to be holy 像神一样圣的时候，你的确可以进天堂的。但是圣经上讲没有嘛，所以你又不信耶稣，你怎么得救呢？ 你说他是好人呐、啊，是好人，是好人，但是神的眼里都是罪人。他是不是好人？就好像 Powers 讲那比喻似的，他跟那 Larry 就是潘弟兄俩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是很有对比度的，是吧？Powers 说如果我跟 Larry 说，我跟他吹说，我比你离太阳更近一点，他说你觉得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嘛，就是中国人讲五十步笑百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以为的那个义，当然也包括老子啊，也包括孔子了，都像什么？
污秽不堪
的衣服。只是在人的层面，你觉得他是个好人，在神的眼里不行。
你只是人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没办法的。
我来堵他一个路
啊。
罗马书第二章，比如说有律法的按照律法灭亡，没有律法的必不按律法灭亡。通常是用这些。其实那个经文的意思是没有律法的照着良心灭亡。
是啊，
按良心受审判，没有说得救。
Perish， 一个是 perish。In law， 一个是 perish without law， 都是 perish， 都是灭亡，
最终都是灭亡，
都是灭亡。
有人就拿这些经文说，哦，他良心只要都良心过得去，就得救了。
不
是这个，
关键是神过不过得去，不是你良心过不过去。所以就是说，唯独因信成义，别的是都不可以的。
唯独神的恩典找到他，比如说外邦人中，对这个我们不知道，你不敢说。
那你凭着你的行为肯定是不行。
对，
那与其讨论孔子能得救，不如讨论
外邦人，对不对？
有没有小群人曾经有机会接触福音？
这我们不知道。
所以基督之外没有救。
都是神的权柄，就神想定义在中国救一些人，比如说在汉朝、在唐朝，那是神的手段。
对对对。
所以说，永远要神的主权。
但是不管经过什么手段，必须经过基督，这是必须的，因为否则基督这话讲的就没有道理，
就唯一的一条道路。
至于说他怎么借着基督，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应该说，我们比那些古圣先贤得的恩典都多了不知多少。
所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嘛，就是凡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基本上是不认识恩典的，
不懂神的，不懂圣经。
所以你看哈，就是司布真呢曾经讲过一句话，这句话讲的就是非常的掷地有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预定论总讲不明白呢？因为我们心里边怀着慈悲。当然我说这个慈悲是人的慈悲啊，司布真这样说，所以有些人这样质问神，你不公平，我们同是罪人，你为什么拣选我不拣选他呢？你知道司布真怎么说？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证明你也没被拣选，这是司布真的回答。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表明你没有被问，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这恩典。真正的认识恩典的人是这样的，主啊，我感谢你，我跟纯明啊一样，我还不如他，你尚且能救我，你把恩典也给他，这是认识恩典的人，而不是说神啊，你这真的不公平。司布真说，那说明你也没被拣选。所以为什么就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有人的这种叫什么恩慈，我们就不认识上帝的恩慈。好，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看到你话语活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何等喜乐。
是的，
我们才知道基督的宝血是多么的宝血。主，他的生命是多么的宝贵，他可以救汤大的生命倾倒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拯救许多人。主，我们也明白你告诉我们所讲的一句话，一个灵魂得救，天上的使者都要欢呼，都要庆祝。
是的，
主，你看我们如此宝贵，你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一切的卑贱，一切的羞耻，并且将你儿子的荣耀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有你儿子一样荣耀。主，求你让我们能够真的心眼打开，得以看见，使我们就恨恶一切的污秽，我们就不在污秽罪恶当中来流连忘返，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是的，
主，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显明这一切，那是你的心意，那更是你的旨意，并且你已经在2000年前成就这旨意，今天也摆在我们面前，并且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你的旨意成就，使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宝贵 好像你眼中的同人，你就保守我们，让我们远离一切的试探，远离一切的凶恶，不陷入魔鬼的网络，让我每天都披戴着基督的义，让我每天让人也可以看到基督生命的荣美，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